日，由谢颖刚长老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我的肉是可吃的，唐僧和耶稣的对话。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谢长老。
弟兄姊妹平安，可以吗？哈，对不起啊，我今天头发剃得有点短，不是想做唐僧哈。如果上面再剃短一点，可能就要出家了哈。那在我们开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哈。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求主亲自对我们说话，特别是对我们的心说话，因为你的话语是宝贵的，你的真理也是明明白白的，让我们知道了就可以晓得，晓得了就能够体验。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下面时间完全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对我们文化影响最大的，其实不是一些历史啊，或者是哲学啊，常常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那么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也许大部分人并不记得孔子的论语，或者是老子的道德经，但是呢，孙悟空、唐僧啊，西游记连3岁的小孩都知道啊。唐僧的原型呢，是唐朝的一个青年和尚玄奘，他带领了一个徒弟呢，离开京城长安，然后到了很远的印度去游学啊。他在那边游学19年，经历了非常多的艰险，带回来了佛经657部。那么这一次的旅程几万里，就被后人纪念，被后人改编成这个西游记哈。那现代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家都争当孙悟空，没有人喜欢当唐僧啊。那有一个帖子说，人生只有苦念72遍，才能够笑对81难啊。所以孙悟空的变化，他的反叛，他的不屈服哈，这些人文主义的思想，一直都是我们的心灵鸡汤啊。这些鸡汤呢，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是有正面意义的。但是呢，光喝鸡汤呢是吃不饱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是要来吃肉啊，来吃菜啊。其实唐僧追寻真理，他寻求真理的这个诚心和毅力是今天我们需要的啊。历史上呢，玄奘他是一个大才子，他翻译的经文通俗易懂，特别富有文采。那么在西游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啊，这是我们非常知道的，就是他们去西天取经的过程中间呢，有那么多的国，那么多的地方，那里的妖怪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吃了唐僧的肉长生不老。那这个肉你可能不太敢吃哈，里面可能有防腐剂啊，有这个地沟油啊，如果你不想长生不老，你可以试一下哈。但是他们西天取经最大的阻力是什么？最大的阻力是妖怪想吃唐僧肉啊。如果没有这个张力，下面可能就没有故事了。我有时候问自己，就唐僧会不会他自己长生不老啊？你们熟悉西游记的朋友可以帮助回答吗？唐僧他自己的肉有这样的功效，他自己长生不老吗？我在想，如果他不是的话，他为什么不自己咬自己一口呢？他是在西游记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当然了，我们知道唐僧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哈。吃唐僧肉长生不老，反映了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的愿望，一个很好的愿望和理想。但是也让我们知道，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死亡，是衰老，是长生不老，是和永远不死，一直都是我们的一个梦想啊。这也是现代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没有长生不老的人，但是呢，有长生不老的产品，还有市场啊。你看化妆品、营养品这些市场是多大的市场，是现代人最喜欢花钱的地方啊。最近看到一个帖子在讲人类今后300年的科技展望 啊，包括人体冷冻的技术、基因改造、基因修复、分子工程、纳米医疗、人体器官的培植哈。可以说人类科技的终极目标就是长生不老，这是人类的终极理想。那在历史上我们知道，除唐僧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他的肉呢对长生不老也有功效，这就是2000多年前中东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叫做耶稣哈。那么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们一般不这么说话，我们一般会说我是可以吃肉的啊。那么如果是唐僧的话，他说我是可以吃素的，但是呢我的肉你们不要来吃啊。耶稣在这里面给世界的人一个邀请，这个邀请是你们要来吃我的肉，我的肉真是可吃的啊。他要不是疯子，要么他的话就是可信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历史里面来了解他。在耶稣不仅在圣经里面，在历史学家们的记载里，在今天保存的罗马官员的书信里，都确实记载了耶稣的事迹和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第一个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当时罗马人给重罪的犯人所用的刑罚啊。耶稣在这里面所说吃我肉的人就有永生，是预言他会为我们而死，他的肉体为我们破碎，吃他的肉就是相信他，就是接受他，相信他是从天上来的粮，相信他就是神。他进一步解释这个永生是什么，这个永生就是复活啊，这不是灵魂的复活啊，这是肉体的复活。那耶稣亲自见证了复活的可能性啊，这是第二个奇迹般的历史事件，就是三日以后他的坟墓是空的，并且有见证人说看见他复活了，他显现给门徒看，显现给很多人看啊。耶稣这些话还有这些见证可以像火山爆发一样影响了整个世界2000年的文明。今天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也许人不一定认识唐僧，但是呢他们多半会认识耶稣啊，因为圣经已经被翻译成2300多种文字，已经印刷了25亿本以上，相比之下西游记被翻译了成了10几种文字啊。但是呢世界上第二印刷最多的书呢也是一本啊中文的书籍，大家应该知道吧，我记得我们以前讲过哈，就是毛主席语录哈，它不是西游记哈，不是西游记，那么印刷了大概有八亿本。那唐僧和耶稣呢，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个呢，他们是一辈子单身没有结婚哈，第二呢，他们都收了几个徒弟，唐僧有孙悟空、沙和尚、猪八戒，那么耶稣呢有12个徒弟，其中有3个。彼得、雅各、约翰，他花的时间最多，登山变相也只带了他们3个啊门徒啊。另外，唐僧骑的是白马啊，是龙太子变的。耶稣骑的是什么？驴。耶稣骑的驴进耶路撒冷啊，他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表明他是一个谦和的王啊，他用和平、用爱来征服这个世界啊。那耶稣呢，比唐朝时唐僧的那个原型玄奘呢要早600多年，而基督教呢也是在唐朝那个时候传进中国，那个时候叫景教，也许时间比那个时候还要早，但是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在唐朝。所以最近有历史学者他们在仔细研究西游记的时候，他们觉得西游记里面有很多基督教的元素啊，尤其是唐僧和耶稣很多类比的地方啊。那么耶稣是道成肉身，那么有的文献说是唐僧是佛成肉身啊。另外呢，两个人的肉都是可吃的啊，一个长生不老，一个有永生啊，这都是要解决死亡的问题。要长生不老，要永生，人类必须战胜死亡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孔子在论语里面说过，未知生焉知死，那他的本意是活人的事情都没有搞清楚，我们哪有时间去研究死人的事情啊，这是他的原意。那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呢，一直影响了我们的文化2000多年。今天我借用这句话，把这一句话改成要知生才知死。所以我们从哪里来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直接涉及到人生的三大问：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是什么啊。有人说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不在大学里面，在大学的门口啊。那么我上个月4月份回母校去看看，结果呢到了这个大学的门口，有保安把我给拦住了，因为我没有证件啊，我不能进去。但是大学的门卫他一般就问你这三个问题啊，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啊，他就问你这三个问题。你没有证件就是进不去啊，这是真理最核心的问题。其次才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邪恶从哪里来，死亡的本质是什么啊。我常说哈，我们从哪里来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是谁也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一直上去，最开始的那个人是上帝创造出来会写诗歌的有智慧感情的亚当，还是一只猴子，一个动物？这是零和一的，零和一的问题，是黑白的问题，要不一个是真相，一个就是谎言，没有中间态的。其实唐僧最关心的他不是长生不老啊，我最近看了新拍的这个电影啊，巩俐演的，叫做《三打白骨精》哈。当孙悟空问唐僧的时候，他说你要去西天寻找什么，唐僧说了两个字，真相。真相是的，真相实在是太重要了。你知道传说中有个印度王子，他死活不相信白雪的存在啊，因为在印度没有冬天啊。也有个在美国的日本留学生，他从来也不相信南京大屠杀曾经发生过啊。有人在自己面前放一个盘子，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龙虾，除非这个龙虾自己爬到我这个盘子里面来啊，这个更厉害哈。那真相呢，不一定是我们亲眼见过，但是呢通过证据逻辑和经验我们可以认知的。你知道现在的大学在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一下的话，不再鼓励学生在真理最核心的问题上思考，成了禁锢思想的地方。一个研究机构它最近公布的数字是，在今天美国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比进大学的时候不再敢发表意见，也不再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美国 BC 波士顿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就是 Why Johnny doesn't know right and wrong，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再知道对和错。他反思了美国教育这几十年的问题和失败。唐僧起码相信有一个真相，他要去西天取经，怪不得美国的教育部长 DeVos 他一直在呼吁我们今天的大学要将思辨，要将思考的自由还给我们的学生。今天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很多很多的经验，很多很多的这个 reasoning 和理性可以帮助我们，虽然不能够直接证明，但是呢可以帮助我们指向我们的神。比如我们谈到这个世界的开始，我们谈到世界的开始啊，我们谈到物质的从无到有，从有序的物质到从无序的物质到有序的星体和宇宙，从无机到有机，从化学元素到蛋白质的形成，从没有生命到有生命，这些都是偶然发生的吗？科学家们把它们称为四个大的爆炸啊，这是宇宙大爆炸、星体大爆炸、有机大爆炸和物种的大爆炸。从无序到有序绝非偶然啊。我常常开玩笑问别人，你用50000美元买一个宝马的汽车，也可以用五个美元去买一个蛋糕，这个宝马车和蛋糕有什么共同点？ 宝马车和蛋糕有什么共同点？一句话，放久了都要坏。对，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原理，如果没有人管你，这个世界是从有序走向无序，走向混乱。今天世界的存在绝非偶然，你看这个物种的形成，物种各从其类，为什么种和种之间一杂交就没有后代？你看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重复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词？除了上帝这个词以外，就是各从其类，在31节经文里面重复了10次。上帝最喜欢规律，他最喜欢类别，他最喜欢次序。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见，叫人无可推诿。上帝最后的杰作是什么？是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是有自由意志和创造的能力，有贝多芬的音乐，有梵高的画，有伟大的建筑。今天地球上有多少人？70几亿。今天地球上有多少人是一个很比较 tricky question。 死去的人算不算人？当然算人了，死去也算人了。那地球上有多少人如果包括死去的人呢？我们知道活着的是70几亿，死去了多少亿？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这个问题。地球上活着的和死去的，死去的大概有1000亿人，从最开始到现在。所以呢，地球上目前活着和死去的加起来是1080亿人。那随着基因科学的发展，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这1080亿人都是一对夫妇的后代。这是来自于 IBM 出钱搞的全球的基因迁移图谱。科学又一次证实这个圣经启示的正确性，所以科学家就把这对夫妇的基因称为亚当染色体和夏娃染色体。猴子的染色体的数量跟我们不一样，不要以为基因突变就可以从猴子变出贝多芬的音乐来，基因突变多半带来的是残疾，带来的是癌症，甚至是灾难。所以我们刚才思考了，我们是谁？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有自由，有智慧，有尊严。我们从哪里来？是上帝美好的创造。我们要往哪里去？衰老和死亡。所以这个故事简直就是一个悲剧。我们被创造的那么好，有自由，有智慧，有尊严，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向衰老和死亡，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从科学的角度，我们知道衰老是由于细胞的分裂的损伤，还有端粒体的损伤，单个细胞的寿命都是有限的。但是呢，科学它不能解释衰老的最开始的状况和原因，因为有很多的历史的事件不能在实验室里面重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启示，需要圣经，上帝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由于我们的原罪，是我们先祖亚当他用自由意志违背了上帝的话，他想要像神一样拥有全部的知识，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导致了与上帝关系的破裂，上帝审判的来到。所以这个审判至少是两方面的，一个是世界从完美到不完美，你看细胞的分裂就从完美变成不完美，疾病就来到这个世界，衰老就来到这个世界。第二个审判就是死亡，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今天每一个人都一样，从生下来就收到了死刑通知书，有的人缓刑90年，有的人缓刑80年，有的人更少一点，但结局都一样。所以唐僧要寻找的真相在这里，原来我们犯了罪， 我们都是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因此人要战胜衰老和死亡，必须要战胜死亡的源头，就是人的原罪。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原罪，就是圣经所启示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是 与神的圣洁荣耀相对的。任何的谎言、骄傲、嫉妒，这些都是罪。我们也许都知道杜聪的故事，他是上个世纪1990年代放弃银行副总裁的职位去救助那些特别得了艾滋病的这些穷困潦倒的在中国农村的孩子。但是他看到他所救助的孩子后来堕落进了监狱以后，他自己意识到不仅是仅仅是物质的资助远不能让艾滋病所影响的孩子们摆脱苦难。我们也知道希望工程，但是我们也看到希望工程救助的很多孩子，他们用救助的钱买了计算机，他们用计算机在看黄色照片，这个仍然不能够摆脱人的罪行，从中国的毒的牛奶到美国华尔街的贪婪，经济的危机，每年中国美国这个没有出生的婴儿或者是甚至已经出生的婴儿，每年是上千万的死在医生的手下，成为人的欲望的一个活祭。上帝对罪的审判是公义的，上帝说罪的代价结果就是死。那么人类的出路在哪呢？这个出路就是有一个人为我们死了，他的身体他的肉为我们而破碎。所以当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他指的是我要为你们的罪而死，而你们会因我而活。这就是耶稣从天上来的粮。真正的长生不老是与罪隔绝，与神同在，在天堂在新天新地里没有疾病眼泪。今天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以为所有的宗教表面上不同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教人行善。现代哲学家 Ravi 说得好，他说恰恰相反，他说世界上的宗教最多表面上有一点相似，但是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基督教，它不是教人行善而得救有永生。圣经启示的是你即使做遍了世界上所有的善事，如果你没有吃耶稣的肉你也不能得救。你需要吃耶稣的肉，你需要相信耶稣为你付上了代价。得救是对恩典的回应，不是靠我们功利的行为，是靠信心，是对历史事实的一个尊重和对自己罪的一个反省。我再重复一遍，得救是对上帝他恩典的一个回应，他不靠我们的行为，而是靠信心，是对历史事实的一个尊重，是对自己罪的反省。西游记是成书于16世纪明朝的中叶，就是1500多年，那一般都认为作者是明朝的吴承恩。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候正好是道教盛行的时候，当时的皇帝也穿 道袍请道士来炼这个长生不老的仙丹，所以你看到玉皇大帝也出现在西游记里面。那么2012年复旦大学他自主招生的一个这样一个高考题目是玉皇大帝和如来佛哪一个大玉皇大帝和如来佛哪一个大，哇，这个难倒了一批人了，这个难倒一批人。西游记被认为是嘲讽和调侃当时的这个社会现实，但是 在中国在上演道教，在上演西游记的时候，在欧洲同时也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一场特别的新教改革运动。你们大家都应该认得这个人，叫做马丁路德，他比吴承恩要大18岁。另外一个人你们也应该认得，他就是加尔文，比吴承恩要小8岁。他们推动了圣经是最高权威，因着信心称义和信徒接祭司的新教的改革运动。因此呢，信徒可以通过敬虔的心去从事各种职业。这种观念它鼓舞了基督教新教的信徒从事各行各业，有一种新的动力和敬业精神来探索上帝所创造这个宇宙的美丽。在英国美国这是清教徒大批投入科学研究比如说这里面谈到的电子的动力系统这些大部分的这些清教徒他们导致了近代科学突飞猛进，这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因那么在另外一个半球呢，玄奘取到的经书它是佛教的书，佛教提到的宇宙的人生的真相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意思是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都是无常变化的，众生生老病死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律，那么也就没有必要研究和探索东方和西方这500年的差别，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吃唐僧肉和吃耶稣肉的差别，是假象和真相的差别。如果当年唐僧没有去印度取经，如果去了中东，也许历史会很不一样，但我们相信都在上帝的掌管中间哈。那我问大家，大家知不知道西方其实也有一个西游记这个西游记呢被翻译成25种不同的语言，全球销量5000万册以上它被评为西方读者评为20世纪就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并被入选为20世纪西方文学的世纪之书的第1名，它在西方的知名度就跟东方的西游记一样，后来人们把它就称为西方的西游记，把它搬上屏幕。在2004年它豪夺了76届奥斯卡金像奖11座的金奖，创造了一个辉煌的记录。大家知道这样一本书叫什么名字吗？你们肯定都知道，只不过你们不好意思说哈，就是魔戒，就是魔戒Lord of the Rings。 魔戒的故事的中心是有一个巨大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魔戒，魔戒会使持有者堕落，他有巨大的智慧和能力，但是他会使持有者堕落，只有阻止邪恶的力量取得魔戒，才能换来整个世界的安宁。要摧毁魔戒，一定要把它投入最先塑造它的那个火焰中间。所以这个主角弗罗多和诸位的勇士他们就踏上了这样的一个去末日山脉的这个西游记的征途。但是呢，这个与唐僧的西游记取宝取经的这个正好相反，它是一个主动舍弃宝物的救赎的之路那有人说这个魔戒就代表原子弹，哇，今天如果一旦让邪恶的势力拿到了原子弹，那我们这个世界就特别特别危险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可以清楚的也可以看到魔戒它是预言在创世纪 开始的时候，上帝所设定的智慧树里面代表一切知识的果子，人拥有以后就会堕落。魔戒的深刻性在于它揭示了人缺乏能够驾驭现代科技的道德的能力，这是人原罪的破坏性。我们今天可以把人送上太空，但是我们很难爱我们的邻居。网络和通讯可以把我们与地球另一端的亲人随时可以视频连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的配偶。你看，在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在大城市里面，一半的婚姻都破产。好，对不起。我们看看今天世界的冲突和混乱，我们就可以来了解我们是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而这个原因呢是我们的罪。这个西方的西游记它清楚地 指出了人的永生之道是在于放弃而不是在于得到，在于寻求救赎而不是寻求智慧，在于悔改而不是能力，在于寻求真相而不是活在假象里面。唐僧所追求的真相在耶稣那里，长生不老要解决死亡的根源就是罪的问题。耶稣是那替罪羊，他的血成就了上帝的公义，他的肉成就了上帝的爱，所以耶稣的话是真理，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耶稣的牺牲带来世人的永生，耶稣的牺牲带来世人的永生，这是今天信息的重点。在他里面有永生，吃不吃耶稣的肉是你一生最重要的选择。我们这一代学子哈，从东方来美国来求学，我们寻求真理。从某种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跟唐僧一样，我们是游学到这里，我们很关心的是在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的归宿是什么。我们熟悉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我常常想，到底是真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如果我们用实践来检验一切的话，那这个实践就变成了标准了啊。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被我们撒谎没有被抓到，那撒谎是不是变成暂时可行的呢？啊，如果别人都撒谎，那我们是不是因为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们为什么不也可以撒谎呢？啊，这就是为什么 90% 的中国留学生的申请材料都作假啊，为什么中国的学者啊集体欺骗啊，最近报道107篇的论文被撤回。美国照样有美国的问题。我们会看到持守道德的能力不在于让人知道对错，而在于不仅仅在于让人知道对错，而在于对人生真相的观察，对罪的敏感和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在唯物主义的思想下面，我们对罪对审判不敏感，对牺牲的爱陌生。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了，我们也无动于衷。我们对人生的意义停留在这个世界成功的这样一个浅显的物质的层面，因为我们常常很难接受真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那在美国后现代的文化里面，这一句话又变成没有唯一的标准，这个世界上没有唯一标准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没有唯一标准，给我们带来对人的认识的一个混乱。真理是什么？这个是真理，就是人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对人的定义的模糊导致人不被当作人看。很多人也许都知道最近驻马店的这个车祸啊，年轻的女子被撞倒，那么多人看见没有人救啊，最后被另外一辆车给碾死啊。因为人如果 不过是物质，不过是原子分子的组合，为什么要冒着这个碰瓷的危险去救他啊？我不愿意把他的照片放在这里，不仅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是对上帝的敬畏。因为如果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有上帝的形象，那每一个人都有他应有的尊严。但是如果人是从进化来的，对不起，这位可怜的年轻的女子，你不适合生存。因为我们相信弱肉强食，也许你就应该死。那前几年国内有一个车压了一个人，那他有退回去再把那个人给压死，因为他知道你死了以后比让你终身残疾我赔的钱要少很多。人如果没有上帝的形象，就失去了他的尊严和尊贵。不要告诉我法律可以解决一切，很多的帖子在说我们缺要保护这个好人的法律，我们要缺乏这个碰瓷，怎么样避免碰瓷的法律。确实有好的法律，也许悲剧就可以减少一些，但是不要忘了，在历史上上帝亲自赐下律法给以色列人，讲法丰盈，上帝亲自带领以色列人把这个律法赐给他们，居然也导致了一个不公义的社会。那么多的先知来谴责当时的社会，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背离神。律法可以让人知道人性的罪恶，但是不能改变人性，改变人性的只有耶稣的罪。这件事这么重要，以至于他和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教导门徒们用钵饼和杯来纪念他。这就是基督徒一直持续2000年的圣餐，代表基督与我们联合，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早期基督徒他们受到迫害，他们被扔到罗马的斗兽场，他们的肉被狮子吃掉，血洒在地上，但是他们愿意效法耶稣，他们不放弃他们的信仰。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在学习把自己的肉体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以前我很盼望长生不老，其实后来我想通了，特别是结了婚以后，我发觉长生不老不重要，重要是与谁在一起长生不老。与仇人在一起长生不老，那是活在地狱里。啊，那是我和我太太没有信主哈，我们活在这种矛盾冲突和眼泪中间，我们常常是打打杀杀啊，打打杀杀。那我记得有一次忘记什么事情了啊，我就拿一把菜刀，我要和我太太同归于尽。我们真是彼此要吃对方的肉，凡事两个人都要做主啊。有一句话我常常说，在我们家就是大事由我做主，小事由我太太做主。大事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由我太太做主。从我们结婚以来大事就没有发生过。其实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因为我们没有尝过唐僧的肉，所以耶稣的生命还没有进来。但是当我们悔改信主以后，他耶稣的肉我们就尝了，神就住进来，我们就经历他牺牲的爱，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信仰一个最根本的经验和验证是我们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啊，所以我们的婚姻就不再一样啊。那我太太就开始慢慢的，他的生命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他在饭桌上，现在后来就让我坐在饭桌的这个头上，因为我是这个家庭的头啊。那他也主动鼓励我来带领家庭的敬拜啊。有一次我们在卧室要刷墙，要决定颜色了哈。这一次是一件家里面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要决定墙壁的颜色是什么样的颜色。 那么在以前的话，这样的事情我是不用太过于劳心和参与的。那么他这一次呢，就告诉我，你是家庭的头，就由你来做主吧。那我就做主以后，结果这个颜色太浅，刷出来跟没刷一样，因为我没有经验。但是现在我每一次看到这个墙的颜色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太太的顺服，我就看到我太太的生命就在那个墙壁的颜色上面。我们真实就体会到耶稣所说的，你们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真相，唐僧的肉不能带来永生，但耶稣的肉能够带来永生。唐僧和耶稣的对话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有真理的，这个世界是有盼望的，这个世界是有救赎的，有爱的，我们不用逃避。刚才谈到有一个人，他在自己面前放了一个盘子，他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龙虾，除非龙虾爬到我这个盘子里面来。他的意思是除非我亲眼看见啊，其实亲眼看见还不行，除非我要亲自吃上龙虾的肉我才相信。我们的逻辑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无知和骄傲。但是耶稣他说，我已经来了，我来就是为了你们来吃我的肉，我的肉就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要相信我，你们要接受我。这是他向世界发出的邀请，是向你和我发出的邀请。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吗？下面我们有一点祷告，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也请事情来帮我们来伴奏。我会向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发出这样的邀请，愿你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真理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创造宇宙万物，更是在万物中间你创造了我们，按照你的形象，是有尊贵的，是有自由的。然而我们却悖逆，我们却跌倒，我们在罪恶的漩涡中间。但是耶稣，上帝的独生子，你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你愿意用你的身体来救赎我们，你甚至要向这个世界发出你那旷世的邀请。你说这是我的肉，你们要来吃。今天我在这里面要来问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你愿意来吃耶稣基督的肉吗？你愿意来享受他进入你的身体，进入你的生命，从此你不再一样，从此你有喜乐，你有盼望，你有永生的盼望。有这样的朋友吗？我邀请你把你的右手，如果你愿意，举上来，让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可以见证，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你愿意来吃他的肉，你愿意你的生命改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福音主日的时候，本着耶稣基督的慈爱，他的应许，他的怜悯，来呼召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慕道友们，你们愿意就在今天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们的救主，就在今天你们愿意来尝耶稣的肉。有这样的朋友吗？我邀请你们把你们的右手举上来，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好为你祷告，也在神面前为你献上我们的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我愿意，我愿意今天来尝一下耶稣的肉， 我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我愿意今天就来接受他。有这样的朋友吗？好，我最后一次的来呼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所讲的信息是耶稣基督，他愿意为我们的罪摆上，愿意为我们破碎，他向我们发出一个邀请，我的肉是可吃的，吃了我的肉就有生命。他在向你邀请，向每一个还没有认识他的人邀请，你愿意来认识他吗？你愿意来接受他吗？这是我最后一次的呼召，如果你愿意，我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我愿意为你祝福，为你来祷告。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在心里面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你说，耶稣啊，我还没有完全的能够认识你，但是我愿意继续的来寻求你，神一样的会来祝福你。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深知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在今天愿你的爱就是与我们同在。主，孩儿的言语是有限的，但是你的爱是无限的。愿主亲自的保守，亲自的看顾我们中间每一个朋友，愿我们都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能够在耶稣的身体的破碎中间，我们能够经历耶稣的爱。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